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
好不好，让我们再次一同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向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的荣耀的主来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满心满口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主啊，为着过去几天你透过圣灵在我们当中奇妙的见证，你向我们的心说话，我们从你所领受的，主啊，我们要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主，你在我们当中放下一个心意，你在我们当中列出一个主题，就是要我们属神的儿女能够活出基督荣耀的生命。这也是主你造我们在地上，你把我们安置在伊甸园，你让我们有动作、呼吸和存留。主，你的心意就是要我们能够活出属天的生命，活出不朽坏的生命，活出天父上帝的生命。主啊，谢谢你，我们在亚当里失落的，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再得回。那招我们的本是信实的，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当我们定睛在你身上，当我们跟随基督的脚踪，当我们把自己全然交托给你的时候，主，你作王的生命必定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彰显，你必定能够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你必定让我们渐渐变成主的形状，你必定让我们越来越多能够反射反映神的荣光。主，我们为此献上感谢。主啊，为此我们再次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求你继续向我们的心说话。虽然大会要结束，圣灵，我们求你不止息的在我们心里继续的运行做工，保守我们每一位散去的脚步，我们前面奔跑的脚中继续满有神的同在，继续在你的心意里面追求，再竭力的追求。孩子恭敬把自己交在你的面前，这个不洁不配的小子，主，你的宝血把它洁净，里外都洁净，没有任何的破口，你的圣灵沾他的嘴唇口舌，充满他的心思意念，好让他在这里所传讲的，主，是你要向会众、向你的羊、向你的儿女所说的话。主，你在我们当中运行，你在我们当中得到一切的荣耀和称颂。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会给我的题目是传扬喜信的生命。我们也深信神既然召集我们在这里，他要让我们看见一个鲜活的生命，必定是承载着一个伟大的使命。或者说，无论我们在这里谈了这么多平安喜乐的生命、关爱关顾的生命、立定心智的生命，无论我们在这里谈从什么样的一个角度，但是这样的一些的角度都会中有一个的焦点，神给我们有动作、呼吸和存留，因为他要我们去承载一个使命，是上帝留我们在地上他的心意要我们去完成的。我常常想到这三样、这三件：动作、呼吸和存留。有呼吸没有动作是什么人？植物人。有动作没有呼吸是什么人？ 机器人。那么你说我们今天有动作有呼吸，我们就是一个活的人，好像已经够了，够不够？不够。上帝加上一样存留。你说存留什么意思？我们本来就是存在的，我们本来就是存留的。存留这个 being 直接指向它的意义。我们单有动作，我们单有呼吸还不够，我们必定必须要了解我们存留存在我们的意义在哪里。上帝为什么留我们在地上？因为神要我们去传扬，叫人死也叫人活的这样一个信息。当人面对福音的时候，接受了他就活了，拒绝了他就死了。所以关乎人生死存亡这一件重大的事情，我们的上帝没有交给天使，没有交给其他的受造之物，乃是交给一群已经得着这样生命的，已经领受这样生命的神的儿女，就是基督徒。神要我们去传扬。我们再次一起来攻读罗马书四章十五节这一节的经文，这也是使团的同工们给我的这一节经文。在罗马书的十章十五节，是我们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这节经文，让我们再次来思想上帝的心意，好不好？我们大家同声来念罗马书十章十五节，预备，请。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脚中是你我每一位在人生的路上都要留下的。脚中不单单代表着我们的前面的路，脚中也常常展现着我们过去走过的路。我们过去是谁？若没有神的救恩，我们活在最终也将死在最终，我们毫无盼望。但是感谢神，你我领受了这个活的福音，领受了活的生命，从此我们过去所走过的路，今天我们不再走了；过去所做的事，今天我们愿意弃绝了；过去我们的思想，今天愿意跟他说再见了；过去的软弱，今天我们向他挥手了。我们的脚中不再一样，但是这个脚中继续走是一个怎样的脚中呢？什么样的脚中才被称为是佳美的脚中呢？那你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是何等佳美？那么这节经文说，这个圣经是从经上所记，从哪里所记？我们都了解是从旧约的以赛亚书52章第七节所记的。52章第七节在以赛亚书那里怎么说呢？那里说，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换句话说，当我们在这里说我们要报福音，我们要传喜信，我们是报什么福音，传什么喜信呢？我们是向世人说神在我们当中作王了，他要在我们当中作王，他要在我们生命里面作王。换句话说，我们不单是告诉人说有一位救主，我们更是告诉他们，这位救主要在你我的生命里面作王，他要从此以后接管掌管我们的生命，他要从此以后引导带领我们的脚中，从此以后我们走的路是按他的心意所走的道路。 你我所领受的是一个作王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神作王了，所以我们能够跟着他一同在基督里作王，就不再做罪的奴仆。当今天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单只是告诉人说你信耶稣得永生，你信耶稣可以上天堂，如果单单讲到这里是非常的欠缺。有个传道人在农村传道的时候，发现常常来的人很少，那天下大雨，他想人一定更少，没想到在他的教堂里面坐满了人。这个牧师讲完道非常诧异，一看人都还不走，他说现在祝福完了，祷告完了，你们可以平安的离去了。他们都不走，不但不走，还拥到他跟前说，牧师啊，水牛在哪里，等牵一头水牛回家。牧师说，什么时候你们到教堂可以拿水牛的？他们说，牧师你看你外面不是写着吗，信耶稣得水牛。那天因为雨太大了，本来写的是信耶稣得永生，没想到那个雨把上面永那个头去掉了，把那个生下面那一横也吹掉了，别人一看信耶稣得水牛，通通都来了。今天如果我们告诉他们，你信耶稣吧，信了耶稣可以上天堂，多少的人心里欢喜快乐，有人大言不惭说，我天上做拉撒路，地上做大财主，我两个都要，一样好处都不缺。但是这段圣经说不是，这个不是福音，或者说这至少不是整全的福音。我们的福音说我们的神作王了，这才是报的喜信，这才是传的佳音，我们的脚中才会何等佳美。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这里一同追求，我们在这里一同的勉励，我们在这里彼此的带导，求神作王的生命在你我的里面作王，好让我们真正传一个神作王的喜信。这样的生命我们可以再次从保罗的身上来看见。保罗的一生不但在罗马书里面他这样的告诉我们，这样的脚中是佳美的，我们看见他自己的脚中就是这样的奔跑，我们看见他自己的人生就是这样来打仗。我请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那里短短几节经文正反映保罗是怎么来打仗，反映保罗是怎么来奔跑，或者说一个传扬喜信的生命，首先这个人这个生命他是怎么活在神的面前。我请大家看提摩太前书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七节，我们一同来看一看这短短的七节的经文，好不好？我们大家同声来念这一段的经文，预备，请。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弟兄姐妹们，我们都知道提摩太前后书是保罗在他生命最后最晚年的时候，照着他自己的话来说，他说我的生命将要被交奠的时候到了，是他自己说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是到他生命最晚年的时候他这样的来总结他的奔跑，他的脚中，他也这样的来劝勉接下来要接棒的提摩太， 或者说接下来要接棒的千千万万神的儿女，你我今天坐在这里的上帝宝贵的荣耀的儿女们，保罗这样的来劝勉我们，保罗这样的把棒子要来交下来给我们。他说我们的生命第一个要表现的是什么，或者说一个传扬喜信的生命，他的出发点是从哪里开始。他说提摩太啊， I urge you， 我催逼你， I exhort you， 我劝勉你，第一是要为万人的代求、祷告、恳求、祝谢。原来一个传扬喜讯的生命，它的根基是在祷告上，它的根基不是在做上，它的根基不是在很快的奔跑上，它的根基不是在各样的发表上，它的根基是在膝盖上，是从它跟神的关系，是从他与上帝的连接，是从他对万人的带祷开始。这是这段圣经提到的第一个万人，就是为万人的带求，为万人的带求。当我们说传扬喜讯的生命，我们想到这位保罗，他实实在在能够奔跑，能够排除一切万难，是因为从他的祷告开始。想到他在腓立比监狱的祷告，想到他面对哥林多教会攻击的时候的祷告，想到他在以弗所教会的祷告，想到他面对多少的同工，面对多少各样侍奉里面的挑战，从祷告开始。而且这个祷告不是单单为自己，是为万人的祷告。当我们要传扬喜讯的时候，除非我们先为万人祷告，除非我们心里面被神的爱充满，我们就无法去真正来传扬，我们就无法真正往前来出发。这是第一个讲到这个传扬喜讯的生命，它有一个出发点是从祷告开始。祷告不做工是懒惰，做工不祷告是骄傲。我们靠主的恩典从祷告开始，然后我们再莫圣功，我们才莫圣功。有人说耶稣三年半跑遍整个加利利，在那一带到处传福音，他不累吗？会累的。但是为什么耶稣常常你看不到，圣经也没有这样的记载，为什么好像我们的主工作是这么的轻省？秘诀在哪里？就是在我们主的祷告。我们想到他在各处的祷告，退到山上的祷告，彻夜的祷告，在克西马尼院的祷告，在旷野里面的祷告，一切的侍奉从祷告出发。因为有这样的祷告，所以他的侍奉是何等的轻省。当我们想到今天我们常常做工会越来越累的时候，我们必须反省，也许我们祷告上出了问题，也许我们的祷告实在不够，以至于我们好像一个拔掉了电源插头的电风扇一样，虽然还在转，但是越转越慢，越转越慢，直到它完全的停下来。一个传扬喜讯的生命，不但有一个出发点就是从祷告开始，而且是为万人的祷告。接下来这段圣经说，一个传扬喜讯的生命，它有一个原动力，这个原动力是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这是这段圣经出现的第二个万人。第一个万人是为万人祷告，第二个万人是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弟兄姊妹，有什么比这个应许更宝贵？我们传，我们跑，我们走，会累，但是我们不会灰心。为什么？因为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确定的保证，这是神的心意，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昨天晚上我们的弟兄在这里讲，人生三步，第一步从人生的盼望找不到， 在基督里发现了那永生的盼望，才真正带来人生的盼望。但是他接着说还不够，还要继续的追求了解，终于明白荣耀的神在我们身上的盼望。荣耀的神在我们身上的盼望是什么？保罗在这里说他愿意什么呢？我们的神愿意什么呢？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他愿意人人悔改，他愿意每一个人都得着一个不再朽坏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奔跑的动力，这就是我们信心的来源，这就是我们做工果效的保证，或者说这就是你我继续留在地上的原因。神把我们放在地上，因为他愿意万人得救。我听见有个弟兄说，我等得不耐烦了，我等得受不了了，主不是说要来吗？怎么还不来，还不来呢？我说主都还没有着急，你怎么这么着急呢？主不是单言，圣经讲得很清楚，他不会单言，他不是单言，主不会食言，主说来他一定来。但是他单言或者他还没有来，是因为他宽容我们，因为他愿意万人得救，他不愿意有一个人在救恩的门之外。感谢神，神的旨意永不改变，神的心意不会改变，神愿意的我们难道不愿意吗？神既然愿意了，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盼望。求神帮助我们照着这个荣耀的盼望，我们能够去传扬，我们能够去奔跑，因为他愿意万人得救。这段圣经接着出现第三个万人，或者说这也是我们生命的一个中心点。那里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是自己做了万人的赎价。基督已经做了万人的赎价，这是我们这个生命的中心点，就是基督做了万人的赎价。或者用保罗另外一句话来讲，叫做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没有十字架就没有赎价，有赎价就必定有十字架。基督已经做了万人的赎价，我们去传什么，我们去讲什么，在这个时代神没有叫我们有别的发明，神没有叫我们有别的信息，只有一个信息，基督并他的十字架，基督已经做了万人的赎价。这是我们传扬的中心，这是我们信息的焦点，这是我们一切的内容，这是一个真正的喜信。我不久才从上海回来，在上海的街头，除了那些高楼林立，除了那些繁华的橱窗，但是我这些年发现更多的是拉起来大幅的广告，好消息，真爱女子医院开张，好消息，东方健康医院开张，好消息，健康男科医院开张。我很诧异，怎么这些年忽然间这么多的医院都开张，好消息，真的是好消息吗？其实是很悲哀的消息。这些年忽然间发现，人们除了正常的感冒咳嗽以外，好像多了奇怪的奇奇怪怪许多其他的疾病。大大的街头，大大的广告拉起来，今天这个世上会给你看见这样那样的好消息，大拍卖，好消息，大减价。但是在这些的背后，并不是人类真正的好消息，那些不过是预示着我们正在走向死亡，不过是预表着我们从身体、心灵、道德、家庭，我们是怎样的在快速的崩解。真正的好消息是耶稣基督来救你我必死的罪人，他替我们死，就让我们可以不再死，得以活。但是旧的人与他同死了，一个新的生命才能真正活出来。 所以感谢神，那里告诉我们，喜信有一个焦点，喜信有一个中心，就是基督已经做了万人的赎价。因为他做了赎价，我们能够不死，但是照样当我们去传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基督付了何等的代价，我们难道能够一点代价都不付吗？不可能，不应该，也不会。奔跑一定会出汗，奔跑一定会受伤，这就是代价。将近100年前，耶鲁大学一个高材生，他的父亲是一个百万富翁，年轻有为，那个时候才23岁， William Borden 从神领受一个负担，要往中国去宣教，他就放弃家里面的万贯家产，他就撇下从地上来的好像那些的荣华富贵，耶鲁的毕业证书对他视之如敝履，要往中国去，向中国人，特别向中国的穆斯林传道，向中国的回教徒去传福音。为了这个目标，他先到埃及，在那边学阿拉伯文。25岁那年，得了脑膜炎，很快就结束了地上的生命。多少人叹息惋惜，耶鲁大学的毕业生、高材生，本来可以承受家里面百万家产，这么一个年轻人25岁走了，值得吗？他自己怎么看？他自己的圣经上面写的这三句可以说永垂不朽的话， For my God， 为着我的上帝， For my mission， 为着我的使命，No reserves， 毫无保留。No retreats， 绝不后退。No regrets， 毫不后悔。这样一个生命，因为他明白，我的生命只有一个焦点，我的生命只有一个委身的对象，就是那位已经为我付了赎价的主。有什么能够还给他？他已经成就了一切，有什么会超过基督的赎价？我们的奔跑也在这样的信念，我们的奔跑也在这样的动力当中，我们的奔跑也在这样的内涵里面。感谢上帝，保罗没有停在这里，他接着讲了第四个万人是什么呢？他说，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的，做外邦人的师父，要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你说这里没有看到万人？有。那你说，他说我做了外邦人的师父，或者说我要做万人的传道，我要去向万人来传道。保罗自己用他的话来说，我不是一个犹太人中的犹太人吗？我不是一个希伯来人的当中的希伯来人吗？求神帮助我们中国的基督徒，我们向我们的骨肉之亲是确定一定有责任的，但是神给我们的工厂是去向万人来传道。保罗在这里说，我要突破，我不单是对犹太人，我不单是对我的骨肉之亲，我是有负担的，我是有责任的，但是这里说我甚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的，也做外邦人的师父。在2000年前，这是何等不容易，何等大的挑战，对彼得、对约翰、对耶路撒冷的信徒极大的挑战，同样对保罗也是挑战。但是保罗说，我是谁？我今天受了差遣，我今天已经被主差派了，向万人做传道。今天我们在座的，我们中国人可以说我们是使徒保罗领受这个意象的受益者，福音就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出去了，直到地极。保罗成为外邦人的师父，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你我今天得到了这个救恩， 照样我们今天从神领受的传扬喜信的生命，不单只是向神州大地，不单只是向中华民族来传扬喜信，是向万族万邦传扬喜信。我们感谢赞美主，这是这个生命的表现力。这个生命的出发点是为万人的代求，这个生命的原动力是神愿意万人得救，这个生命的中心点是基督做了万人的赎价，这个生命的表现力是我们能够去向万人万邦来传扬神的救恩，向万邦的传扬。我们看见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传扬喜信的生命，它在深度，它在宽度，它在内容方面是何等的丰富。保罗说，做传道，做使徒，做 teacher， 中文把它翻作师父，不但是 preaching， 不但是 pastor， 而且是 teacher， 在这一切当中有一个目标，教导他们相信，把人带来归信耶稣基督，而且来学习真道。这是指造就。我们不但是领人信主，我们也靠主的恩典，在众教会弟兄姐妹一同的努力，就是让人真正因信得救，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见主的面，一个整全的过程。不只是信主，然后接下来的造就带领明白真道，这就是教会的责任，这就是你我神的儿女的责任。感谢主，这是讲到在服事里面，我们在传扬当中，我们的宽度，我们的内容是多重的面向，同时也是多重的人群，有中国人，有美国人，有万族万邦的人。靠主的恩典，神能够成就这个大事。既然当年这么多的外国宣教士能够克服他们从文化、从语言、从各方面来的障碍来到中国，甚至就在几年以前，有一个外国宣教士到中国去宣教，我听到一个中国弟兄这样分享，哎呀，这个外国弟兄非常的火热，到一个很贫穷的一个地方，在那里传福音，结果他去探访的时候，那个家就跑出了一条狗，他躲闪不及，那个狗就在他腿上咬一口，流着血。后来他敲门的时候，那个弟兄说，哎呀，你怎么受伤了？他说，你的狗、哦、那个人他要讲下去讲不下去，不知道怎么表达，那个说狗怎么了，狗怎么了。后来那个外国宣教士说，你的狗在我腿上吃饭。他那个咬这个词想不起来啊，那你的狗在我腿上吃饭。虽然有文化上的障碍，但是没有阻止他们向我们传福音的脚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也能够，因为这是神的心意。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哪里想到就是因为这个弟兄这样的摆上，不但是他探访的这一个家庭，整个的村子里面许多人归信耶稣基督。我们感谢神，让我们看见这个生命的表现，它是多重的面向。保罗的总结也是我们这次大会一上来李顿牧师在这里所 set the tone， 所定的调子。保罗这样说，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弟兄姐妹，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传扬喜讯的生命是一个脚踏实地的生命，是一个真真实实的生命。我很感谢神，昨天在这个 panel discussion 在这里讨论的时候，虽然我不在，但是回来的时候听说我们的弟兄姐妹向使团的同工们提出很尖锐的问题，我们是只说不做呢？我们是假冒为善吗？我们说的我们自己能行吗？感谢神，我们必须诚实的说，我们常常会假冒为善，这是讲我自己。我必须诚实的说，我们都会。但是在这些的 勉励当中，在弟兄姐妹的带导当中，我们深信，使团的同工们也深信，那位信实的神，那位召我们出来的神，他在我们身上的恩召不会后悔，他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雕琢的工作，他要帮助我们把假的更多的去掉，要把真的更多的留下来。保罗这样的见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他说，提摩太啊，你最了解我，你看得见的，我向你说的这一切，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脚中摆在那里，侍奉的见证摆在那里，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盼望使团继续在同工众教会弟兄姐妹的督职、监督、看管、守望底下，我们盼望更多尖锐的问题被提出来，好勉励我们在主的面前心存敬畏的心、恐惧战兢的心，来努力的往前奔跑。而这样的生命，他的脚中何等佳美，何等佳美。 This is good， 这是第三节说的，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是可蒙悦纳的。神的心何等喜悦，当我们愿意去传喜讯，我们愿意去报佳音的时候，神的心得着满足，他真要称许我们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这难道不正是我们在神面前所盼望的、所期待的吗？我常常想到，在人生的路上，好像我们越近标杆，我们路就越艰难。你看圣经也是这样，越近十字架，人就越稀少。当主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十二个门徒就剩了一个约翰，其他的人到哪里去了呢？但是这不能怪那些人，因为这是一个事实。你我奔跑的时候，我们自己心里很清楚，越跑路越窄，越跑越艰难。常常使团今年已经第八届，每一届在不同的地方，好像似乎都有艰难，都有难处，但是每一次经历到神的作为，多少次想放弃了，想不做了，太累了，但是好像每一次神都在催逼，不看人，只看神。我很诧异，今年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里叫做培训团，我想以前不都叫培训营吗？怎么出来培训团？我想明年大概培训旅，感谢主，这可能是神的心意，不是孤单的，不是孤单的。你会发现奔跑，你越跑可能人会越多，是我们今年没有想到的。Boston 地区更多的同工们愿意出来了，更多的弟兄姊妹愿意站出来说，一起跑吧，一起跑吧，我们一起来往前走吧。这个时代多少时候我常常想，我们接受主的福分好像很容易、很快、很愿意，但是我们接受主的托付有时候也会变得非常的难。有一个家庭请客吃饭，那个妈妈在厨房忙了半天，结果客人来了很多，吃完饭最后曲终人散，人都走了，满桌的杯盘狼藉。那个母亲呢，就开始洗碗整理。她有两个孩子，老大老二哥俩十来岁，在那里呢看电视。后来那个妈妈一面洗碗一面说，哎，看到桌上还剩下一些水果，有没有人可以帮忙啊？那个弟弟马上说，我来帮忙，把水果吃掉了。一会儿妈妈说，哎，这里还剩下几块糕点，不知道有没有人帮忙，又是这个弟弟，很快我来帮忙，又吃掉了。过一会儿这个妈妈说，哎呀，我真的很累啊，还剩几个碗，有没有人可以帮忙？两个哥俩都不说话。过一会儿这个弟弟说了，弟弟说，哥哥，妈妈问了三个问题，怎么你一个都不回答？我常常想，我们也真的常常有这样的光景。 主的祝福我们要，但是主的托付，主的托付在我们的身上。也许耶稣今天也要跟我们说，我跑了3年半了，天上的狐狸有洞，地上的飞鸟，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人是没有枕头的地方。今天谁能够跟着主，跟着我来一起跑，一起跑呢？求神帮助我们活出传扬的生命。我们如果不跑，看不见我们的脚踪，脚踪是必须你跑才会一个一个留下来。传喜信，报福音，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但愿这个大会不是只停留在这里，不是只结束在这里，接下来是各位你我一同在主里面奔跑的时刻。神的能力够我们所用，圣经说当那个人奔跑的时候，他必像鹰返老还童，他必像鹰展翅上腾。因为神要为我们在沙漠里面开道路，在旷野里面开江河，我们一起来期待，好吧？我们一同站起来，来向神献上我们在他面前的祷告和感恩。能不能有简短的一点时间，好吧？我们众位弟兄姐妹，我们一同开声在神面前来祷告，为我们自己，为万人来代求，为你的教会，为我们大 Boston 地区，为我们整个的美洲大陆，为我们的中华大地，求圣灵在那里大大的运行，愿上帝的福音传遍全地，愿你我在神的面前成为坛上的祭物，来被他燃烧，被他悦纳，也被他使用。我们开声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恩待我们。主啊，我们虽然这样的软弱不配，但是你永远是信实，你永远信实。主，你的心意是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你的心意是要使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主啊，你就使用我们，你就恩待我们，就怜悯我们，催逼我们的脚步，催促我们的脚步往前走。这人登山，他的脚踪何等佳美。谢谢你主啊，有什么比你的称赞更好？有什么比主在你台前，主啊，得你的冠冕更好，得你的称赞和奖赏更好？亲爱的主啊，扶持我们，帮助我们，引导我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